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在国际日发声明，强调美国和强迫失踪受害者站在一起。为奥迪沙登陆世界遗产，乌克兰向联合国递申请。IAEA 小组前往扎波罗热核电厂，行前先会见泽连斯基。正源四方联盟预备会议，韩媒指押后到九月中举行。回应美国州长访台，雷蒙多促每个州竞争，吸引正源投资。纽约联准银行总裁指通胀太高，年底前需大幅加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强迫失踪者国际日发表一份声明，强调强迫失踪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受到国际法的严禁。但是这个做法仍然被继续用来打压异己和攻击公民社会。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重申对解决强迫失踪问题的承诺，并且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立即终止这个做法，同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披露失踪亲人的下落或者命运，尊重所有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在星期二同一日，包括大社国际、自由之家、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以及世界维吾尔大会等33个人权组织亦都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政府采用不同的手法令中国意见人士和维权人士强迫失踪，并且对此会采取实质性的反制行动。公开信呼吁应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且表示会同所有失踪者以及期盼住他们的家属站在一起。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星期二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向教科文组织申请被乌克兰港市奥迪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俄罗斯军队已经推进到距离奥迪沙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分析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很快就会锁定奥迪沙，并且完全封锁乌克兰的黑海通道，亦都可能会执行好像摧毁马里乌波尔那样的猛烈炮轰。7月下旬就在俄罗斯同意准许由奥迪沙出口乌克兰谷物几个钟头之后，这个港口就受到导弹攻击。星期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在巴黎会见乌克兰文化部长特卡钦科之后就指出，好像今年7月24号在1899年落成的美术博物馆部分的玻璃天棚和窗就被攻击摧毁。教科文组织表示，他们在奥迪沙的教科文组织专家将会提供技术援助，协助奥迪沙紧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遗产名录。在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即将视察扎波罗热核电厂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再度指控俄军攻击核电厂周边的区域，呼吁核电厂必须立即解除军事武装，并且全面移交给乌克兰控制。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星期一晚已经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且在星期二会见泽连斯基。格罗西将会率领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小组前往三个月以来就由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该地区由俄罗斯任命的首长巴里特斯基向国际传真社表示，国际原子能总署计划的核电厂视察任务经规划为单日行程。他向国际传真社表示，视察人员必须在一日之内看清楚电厂的工作情形。而他在前一日曾经表示，他对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视察不抱有太大期望。另一方面，泽连斯基星期二在致全国的例行演讲中表示，可悲的是俄罗斯并没有确实在代表团前往视察核电厂所需的方向停止挑衅行为，目前的核电厂情况极度险恶。他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小组能够尽快展开他们的工作。由美国邀请日本、南韩和台湾共同组成的正源四方联盟预计在9月初进行事前的磋商预备会议，但是据南韩媒体星期三引述首尔官员表示，因为相关国家日程调整，预计正源四方联盟会押后到9月中举行。目前南韩半导体产业对中国出口依赖程度仍然相当高， 大约有六成半的半导体出口到中国和香港地区。去年的半导体对中国的出口金额达到768亿美元，加上中共一贯可能采取的经济报复，令南韩在过去相关问题上被迫看中共的面色。不过在美国要求日韩加入晶圆四方联盟之后，南韩业界和学者多数认为南韩加入晶圆联盟已经是无可避免的结果，除了参与国可能订定相关规例取得业界优势，美国亦都拥有多数半导体技术。南韩半导体生产线机器亦都多数依赖由美国和日本入口，因此未来有可能由基本上改变南韩的产业生态。正值亚利桑那州州长到塞访问台湾三日，聚焦和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合作之际，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二表示，随着美国新的支持国内半导体业立法，美国各州应该做好准备互相竞争，来吸引企业进驻和投资。雷蒙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之后表示，这是一场具有竞争力的比赛，在透明的竞争底下，政府希望每个州份都能够参与竞争。之前拜登总统已经签署了一项广泛的晶圆竞争法案，当中包括大约52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半导体研发，并且说这是对美国百年一遇的投资。雷蒙多鼓励每个州份都应该全力以赴，包括州长、州立法机构和每个州份的每间公立大学校长，应该将他们的计划整合放在一起，并且表示这将会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据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斯星期二表示，美联储虽然努力要将美国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压低到 2%， 但是这要花上好几年时间。据法新社报道，美联储今年积极加息，希望藉此控制冲击美国家庭的物价飙升情况。各联储主席亦都相继表态，在短期内不是太可能改变加息路线，尤其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才发表立场强硬的演讲。威廉斯星期二表示，基准利率必须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令供求恢复平衡。威廉斯向华尔街日报说，现在的情况极具挑战性，在经济上亦都存在很多逆势，我确实认为要花好几年才能够降低通胀率，但是就表示我们会成功。美联储今年已经四度加息，包括在六月和七月分别大规模加息三码，即是四分三厘。此外，鲍威尔26号还预告九月可能会大幅加息，预计美联储将会在九月二号再检视一份就业报告，然后在20和21号召开下一次的利率政策会议。
面对中国在东亚甚至是西太平洋的扩张行动，美国和盟友近期在印太地区举行多场军演，军演频率空前密集。专家认为，随着更多盟友及合作伙伴加入军演，会对中共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或者能够让中共重新审视自身军事野心，特别是台湾问题。根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在八月这一段期间与盟友的军演频率空前绝后。八月一号到十四号，美国和印尼进行年度军演超级神鹰之盾，共有12个国家参加。与此同时，环太军演2022仍持续中。在夏威夷周边，美国和韩、日、澳、加在8月8号到14号举行太平洋之龙2022飞弹防御联合军演。8月19号时，澳洲举行17个空军漆黑联合军演，美军亦有派遣军机参加，预计持续到9月9号。另外，美国和日、韩、澳、加从8月21号起在关岛举行太平洋先锋2022军演，韩国和美国8月22号开始进行月之自由护盾军演。8月28号美军则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东方之盾2022军演。随着台海紧张局势加剧，白宫表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8月31号、9月1号将在夏威夷会见日本、韩国官员。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在声明中说，在美、日、韩三方会议之后，沙利文将造访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讨论我们防卫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联盟关系。两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向飞弹巡洋舰28号在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航行。这一个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首见。美国海军表示，这一项行动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以及美军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根据30号这一份声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汉将在位于夏威夷檀香山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和沙利文会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将从星期三起暂停透过北溪一号管线供应德国天然气，来到进行税收维护，进一步推升原已绷紧的电力市场紧张情势。路透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以维护北溪一号管线为由，8月31号到9月3号停止将天然气运往德国。欧洲政府担心莫斯科可能会延长供应暂停的时间，来到报复西方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制裁，并指责俄总统普京将能源当作战争武器。对欧洲天然气供应进一步的限制将加剧能源紧缩，自去年8月以来，批发天然气价格已飙升超过 400%， 比消费者和企业造成痛苦的生活成本危机，迫使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减轻负担。莫斯科在6月将北溪一号的供应量削减至原先的 40%， 在7月减到剩两成，并将此归咎于维护问题和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该国已切断了保加利亚、芬兰、荷兰和波兰的供应，并减少了其他管线的流量。拜登总统星期二访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来到维护他在枪支安全方面的纪录，并公布了他耗资370亿美元的让美国更安全预防犯罪计划。白宫表示，这一个计划将拯救生命，让社区更安全。拜登正在各处访问，在11月8号选举前为民主党争取支持，而共和党人希望在这一次选举中重新控制国会。拜登仲大力宣传最近的立法胜利，包括今年较早时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和德克萨斯州的乌瓦尔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两党罕见地共同通过了范围有限的枪支安全法案。通过这一项计划，拜登希望国会在五年内斥资130亿美元帮助社区聘用和培训10万名警察，另有30亿美元将用于清理法庭积压案件以解决涉及谋杀及枪支的案件，还有5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那些帮助防范暴力于未然的项目。另外，拜登正是寻求150亿美元的资金，为旨在预防暴力犯罪或者对公共卫生式的方式应对非暴力事件的行动倡议拨款。美国海军表示，其部队阻止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支支援舰，该支援舰正试图捕获一艘在阿拉伯湾作业的美国无人水面舰艇。美国军方星期二发布的视频显示，沙希德巴扎尔号在国际水域非法拖曳无人航海探索者无人水面舰艇，并试图将其扣留。美国海军巡逻海岸舰艇雷电号和一架驻扎在巴林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立即作出反应。美国海军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援船沙希德巴扎尔号断开了和无人舰艇之间的牵引索， 并在大约四个小时后离开了该地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艾里克·库里拉将军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雷电号船员的专业精神和能力阻止了伊朗这个非法行动。这一件事件再次表明伊朗在中东继续其破坏稳定以及非法和不专业的活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过去曾经和美国军舰发生过不专业的遭遇，导致军方开枪警告并发出无线电警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任期将在31号届满，他先前虽曾承诺会在卸任前公布新疆报告，但如今仍未发布。中共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受到全球谴责及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赫利亚在今年五月间虽曾展开六日的中国访问行程，并在新疆停留两日，但他六月亦曾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证实他在访问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期间，所有行程都有中共官员陪同，无法与关押中的维吾尔人自由交谈，亦不能够接触其家属。47个国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在当月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人权理事会公布延后已久的新疆人权报告。法新社报道指出，巴舍莱即将卸任仍迟迟未公布新疆地区人权报告，令到人权团体越来越愤怒。30号亦有几个人权团体重提新疆报告问题，再次敦促巴莱特发布报告，不过巴莱特30号时并未谈及此事。